国新冠疫情爆发，深圳、上海破防，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之间，有没有第三条路？另外，香港新冠死亡率超过美国，如何从零感染恶化成全球疫情热点？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新冠疫情迅速扩散，深圳封城，上海闭环管理，吉林封省。面对奥密克戎的广泛传播，不计代价动态清零还能起到多大的效应？近日，中国药监局批准了五款新冠抗原自我测试产品上市，允许居民自我检测，这是否意味着清零政策会有所松动？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之间有没有第三条路？今天我们邀请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来分析和点评。恒河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中国的这波疫情有什么特点？
中国其实从2020年初开始爆发疫情以来呢，它一共经过了，这是第五波了，第五波的疫情啊。但是这波疫情呢，它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和以前几波不一样的是，它的这个零星爆发的数量很大，涉及的省份很多。在这之前呢，一般好都比较少，就是比较局限在一个地区。那这次呢，一个是范围比较广，另外一个呢就是集中爆发的病例比较多。就相当于比如说上海吧，上海它这次爆发的话，它已经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了。所以呢，从这个疫情来说的话呢，应该是就是2020年初开始爆发疫情以后，这几波，这一波是最大的，就是说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2020年第一波相比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特点。那么再一点呢，是跟以前几次爆发不太一样的呢，是它集中在沿海，特别是这些这个工业大城市啊，这个中心城市，你像上海啊、深圳啊，这些都是在。就是在这个国民经济啊，在这个就是港口啊，或者是在生产啊，或者是在这个对GDP 的贡献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因此呢，和以前不一样，就是以前呢，因为中国封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封城嘛，或者是局部封嘛，那一封以后呢，它对这个整个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在这之前。那这一次呢，如果这个疫情持续下去，而且还是采用同样的这种封城的方式的话呢，那对经济的冲击力会非常大，而且呢会对全球造成影响。
那像您说的这个上海，近一个月来它的感染确诊的感染人数超过了过去两年来的总和了，你怎么看上海这个中国抗疫典范精准防疫这个严重破防呢？
上海的这个精准防疫呢，其实它的这个概念啊，和全国就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这个概念是基本上一致的，就是说它也是动态清零，只是说呢在处理方式上不一样。全国各地的处理方式呢，就是一刀切，就是非常野蛮的去封城，比如说西安就封过，这么大的城市，千万人口的城市。也封上海呢，其实呢它并没有真正的离开中共全国性的那种动态清零的这个概念，它只是不同的呢是在怎么样对应这个小区面这个个别病例的爆发，用这种方式呢精准防疫是不太一样的，和全国各地不太一样的。所谓精准的话，它就是实际上是针对了爆发点，他把它限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就是真正封或者是采取措施范围比较小一点，而且比较准确一些。那这个模式呢跟西方的模式不太一样，西方实际上是基本上不大管的。那么这种模式呢，它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同样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的接种人数可能足够，但是呢人群当中有免疫力的可能还是不够。所以说当一旦出现一个新的病种的时候，我估计呢这次可能是就跟 Omicron 这个变种啊有关系。 Omicron 因为传播太快，而且传播太容易， 所以这时候呢，你来不及去精准防疫了。
那中国的这个吉林省是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省份，那这个星期开始封省了。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视察吉林的时候说，要推动各项措施，尽快实现动态清零。那早些时候，这个吉林长春有大学生就抗议这个防疫措施过分严厉，对长期实施这样清零政策扰民啊，感到非常的不满。那现在这个清零措施面对奥密克戎这样的大范围的爆发还有用吗？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中国大陆普遍爆发呢？我觉得原因就是跟奥密克戎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所谓动态清零的方式哈，动态清零方式呢，很可能是，我其实一直持这个观点，就是它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它有牵涉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它，所谓动态清零哈，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他们自己现在中国大陆拼命的造新名词，有的时候你也不能理解什么意思。他有一系列措施跟上了，其中有一个措施呢，就是广泛的全员检测核酸，就是说一旦出现一个病例的时候，他就全员检测核酸，把周围他的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后来呢就更扩展到就是整个这个地区一起去检测。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就是这种检测它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而检测的过程当中呢，会增加传播的机会。但是呢，显然它是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的，所以呢，对于它是不是在检测过程当中会造成二次传播、三次传播，它这个它不在乎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大陆有人挤人，就是一旦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就要所有的人都要检测。那所有人检测呢，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把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要全都检测完，什么24小时、48小时，那这里其实就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人挤人的这个检测过程当中，它会增加传播的途径、传播的机会，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就感染了，但他不管，因为他感染的时候就检测的时候他是阴性的，那感染以后就是阳性，检测以后他再被阳性了，那就等于是没有用。还增加了机会，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检测。第二个大的问题呢，是你像西安那次动态检测，就是检测这个核酸啊，它实际上是做不到这么快就出结果的，就是说在48小时或者是3天之内，就这个结果就出来，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检测能力的，所以没有这个检测能力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造假，那次造假后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这种造假呢，根据中国大陆的人说起来的话呢，就是他实际上这么多样品他根本就来不及做，他就是成批成批的扔掉，然后就编个数据都是阴性就完了，用这种方式。所以他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真正的找到病原体。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一旦出现病例以后，他马上把这里封起来，就像这次在广东不是一个什么博览会，然后就突然就把人封起来嘛，封起来以后当天晚上10点就出结果了。但是问题是你把这些人全部圈起来哈，在当天是不会有阴性的，就是如果真的有人感染了别人的话，那也得到3到5天以后才会能够检测出核酸来，就是当天是检测不出核酸来的。所以这个就没有意义，就是说他为了动态清零所做出来的一系列措施都不能够做到清零的。
那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是为数不多提倡清零政策的，要放松清零政策的人士之一。不过呢，这个星期他在一个帖子中也表示说，现在不是这样做的时候。那中国20大即将开幕了，防疫的手段会不会更加的严格？
现在很难说哈，怎么叫更加严格？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防疫手段已经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了，你不可能再严格，因为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整个中国严格的说，它的这个就是卫生防御系统，虽然说是相对也算比较全的，但是毕竟不能跟发达国家比，所以说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严格，它更严格的只能是在行政手段上可能更严格，它不可能在防疫问题上做得更严格了，当然它会很紧，我不觉得现在是一个放松的时候，在20大之前， 可能没有人能够承担放松以后万一疫情真的大规模爆发的这种可能性，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无论是从二十大保二十大也好，或者是各级官员保自己的官位也好，可能会坚持至少在现在这个水准上。而这个对于什么地方如果是出了漏洞或者是又出现爆发，那么对于官员的处罚力度会增加。这次好像处罚力度是相当高的，但实际上这种处罚对于改变这个防疫的状况可能我觉得是没有帮助的。但不管怎么说哈，在二十大之前我暂时看不出来中国有这种动机或者是有这种可能去放松或者是开放。
那另外一点引起外界关注，就是在3月12号，中国药监局批准了5家新冠抗原自我检测的产品，允许居民自我检测了。这是否意味着说，在不久的将来，清零政策会有所松动呢？
有人是这么说的哈，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自我检测的这个呢，它检测抗原嘛，检测抗原的话呢，它准确性没有那么高。那么所以呢，它是一种普查。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它有这种自测的这个可能性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其他的国家呢，在防疫的问题上，就是比较自觉的人哈，就是愿意遵守规则而且按照规则走的人呢，他比例相对比在中国大陆要高一些。就是说他很多人是自觉的，所以当他测出自己阳性以后呢，他可能会自己就待在家里了。在中国呢，可能有人会误会啊，这是自测的这个 kit 嘛，就自测的这个试剂，就那就是自己测了。不是的，就自己测的话，在中国大陆等于不测，因为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测出阳性，或者是至少是比例不会很高，就测出阳性以后他就自己待在家里面自我隔离了，他就不出去了。你记得早期的时候在这个欧洲，西班牙那些国家，欧洲那些国家，那些这个温州人不是就是，然后吃点这个，降体温的药，然后就往回跑嘛，往中国大陆跑，就是说他到处跑，他不会说有这么多的人口，当然有人会自我限制，但不会，所以说他很可能呢，他仍然是作为一种，现在官方已经说了，作为一种初步筛选。所谓初步筛选的话呢，就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测核酸了，因为测核酸太复杂嘛，那么负担太重，很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尽人意。所以呢，他可能在初筛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测抗原的方式。所以还是政府在做，政府做了才可能把这些初筛的阳性的人给找出来，然后再去做核酸检查。如果是自测的话，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这个自测，这个自测的这个试剂被批准了，并不表示，就是个人都可以自己测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是官方来测的话呢，就政府来测的话呢，那么它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还是要把大家弄去测，只是说测的方式简单一些，出结果速度快一些而已。这个和放松，我觉得看不出来，相反的呢，他当然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测的假阴性的很多，就是他的那个准确度因为不高嘛，不高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些人已经是阳性的了，但是呢测抗原因为灵敏度不高嘛，测抗原灵敏度不高，可能这个人就测不出来还是漏掉了，所以做初筛的话呢会漏掉很多阳性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可以说他的政策放松了，可能会放松。就是说如果不放松的话，他不会去用一个效率不这么高的而且准确性不这么高的东西来取代相对准确性比较高的。但是从可行性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可行度要比核酸高得多，就是说他真的测出阳性了那就是阳性，而核酸呢他可能没测就把样品都丢掉了，根本就是一个假结果，相对来说这个结果可能真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可以说是放松了，也可以说实际上是更准确了，就是漏掉的漏测的可能更少了一点。但是我现在 对这个所谓这个被批准是显示将来可能会放松，我觉得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好，非常感谢恒河先生。那感谢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香港的新冠疫情持续的失控，那香港是怎么从零感染恶化到今天成为全球的疫情热点？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香港新冠疫情持续失控，新冠死亡率超过美国。截至星期四，香港累计新冠死亡人数4800多人，超过中国大陆两年来全国死亡总人数的4600人。香港被认为是亚太医疗水平最完善的地区之一，疫情爆发以来一直采取清零措施。为什么新冠死亡率会全球第一？从零感染到疫情失控，暴露出防疫政策的哪些漏洞？朝令夕改，全民检测还是全港禁足？下一步要怎么走？今天我们邀请纽约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景霞来分析和点评。杨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叶小姐。
那首先，香港在三月初新冠死亡率高于美国在2021年1、2月份疫情最严重时的记录。和美国不同的是，香港一直采取清零措施。为什么新冠死亡率会升到全球第一？
就是说，这个把关清零的政策本来就不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政策，在后段的一个infectious disease 就传染病来说，如果你是在前期了，这个封关啊，这个是containment 呢是非常重要的。但到最后，现在是全球都已经几乎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被感染了，对不对？很多人呢、啊，不是每一个人，但每个国家都有人在感染。所以呢，你万一只要 it takes one，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有带病了进去了，特别是 Omicron 的传染力是非常重、非常快的，它比 Delta 跟原本的一只病毒株了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它的病症呢是比较轻微，但它的感染力是非常快。那么呢，香港呢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啊 ，very densely populated。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是住在一个小地方里面，那你传染力快，你一个人有，你一家人一定会有，而且都是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通常都是共用了电梯啊，还有一些公共的设备，所以呢，你只要有一个人有，你就很快都感染到别人。无论你是戴口罩啊，或者是戴手套，你是避不了的。因为而且还有公共的设施，来地铁啊、巴士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多人去的。所以这个 exponentially 啊，这个数字是超级的快，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
那很多这个报道说，这个和老年人接种率低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在香港为什么这个接种率会这么低呢？
我想是对那个香港政府的那个信任啊，还有他们推出这个疫苗的政策时候的缓慢，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一直在想那个它的副作用啊，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那些。去到就是说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写说啊，这个人打了疫苗又会死啊，这个那老人家就觉得可能哎，都是我们现在都是清零，我们都没个案了，为什么要去打了？他们那时候最低的时候是大概 20% 嘛。然后我在这边就提一下那个在10月2号的时候啊，在那个经济学院里面就有一篇的报道，就是说他说 Is Hong Kong about to host a natural experiment on Omicron's severity？ 他就是一个小预言哦，说香港会不会变成一个自然的那个实验基地了？因为万一 Omicron 进去的时候，就是因为老人家的那个 vaccination 的那个率太少了，那么感染又这么快，然后再加上老人家都是那高危的一族，所以他们就在 predict what's going on， 就这样子。
那香港这个私家医院被批说拒绝接收新冠病人，那香港是亚太地区啊医疗水平最完善的地区之一，私家医院为什么没有条件接收新冠病人？那医疗体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以我所听到的哈，这个不是我有自己称心去访问的哈，只是听到那个消息是应该是说私家病院里面可能有别病人啊，在癌症病人啊，或者是长期病人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可能是把它 consolidate 到那个公立医院里面，他们就设计了这种 protocol。如果你去私立病医院里面求诊的别的病例，你还是可以去，但是你是 COVID 了，他们就放回去政府，他们就是利用这个那个来做了。的不是说他的那个医治方面的东西，因为你必须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传染病啊，他们就会把别的病人都会传染到，如果你那个 isolation 做得不好的话，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
那香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梁卓伟他说，经过这个数据研究显示啊，香港的疫情在3月4号已经过了巅峰了，因为当天这个当天新增的感染人数呢达到将近57000人，经过这个之后呢，连续两个星期来啊，日增感染人数都在30000以下。不过也有专家说没有这么乐观。那杨教授，您怎么看香港疫情的走势呢？
就是说我不是做那个传染病的那个专家啦，就是说我是微生物学。当然他们传染学专家了，他们有那个数字还有那个数据去prediction 的。那么但是以根据美国来说呢，我们也是说很快就上去，但是也是大概两三个星期就下来了。但是我们呢，因为是地方比较大，就算我住在纽约区，我以前我也换过那个 Delta， 我们还可以 isolate 的自己在自己房间里面活动了，所以就是那个大环境的不一样，可能他们还是会再 suffer 一下才会把那个数据降下来了。听说现在都那个大概昨天看到是不是要700-780，差不多800,000的人都被一并感染，但是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很多人也没有报上去了，因为他们觉得报上去也没有关系，没有用了，所以也是有很多那个数字有一点的落差这样子。所以我的预言是说也是不是会说永远会这么高了，至少有很多人也康复了，但是也有刚才你也说了4000多人都已经死亡了，这个也是非常大的数目这样子。
我看到的这个数据说星期二呢感染人数是27700多人，星期三呢又有所反弹到29200多人，所以对，就像您说的这个还会波动一下，不是说马上就会这个疫情就会往下走了。那人质问说，这个香港两年来啊感染率都非常低，几乎是零感染，那看到其他世界其他地方这个疫情肆虐，为什么没有做好疫情大爆发的准备？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有政治因素的，香港现在是听命于中共了。那我觉得在中国大陆也是有这个清零的这种他们的 protocol 了，还有他们也是说很对自己清零是很骄傲，他们都没有去忽略了全世界这个病本身就是一个 pandemic， 就是说全地球的人都会有机会感染到。那我觉得是这个政策的决策者的决定的东西。你看现在在英国，我刚刚从英国回来，他们的已经是恢复以前的那个生活了嘛，对不对？美国也有很多学校已经说你都可以不用戴口罩，甚至那么你也是恢复了你的生活啦，经济上面也慢慢的恢复它，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说我们一定要清零，然后这个是不实际的。对我自己的一点就少意见，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不没有智慧的去实行这一种的那个策略。我觉得你就是要跟他共存，这个本身就是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里面想做的东西，就是 we live with them， 就是像 flu virus 一样， flu 也是说已经很多年了嘛，对不对？然后常常也变化，我们还是 live with it， that's the way how we deal with it， 这样子就是要跟它共存。
那您认为这个香港现在有没有条件和病毒共存呢？
这个不是有没有条件，我觉得是政府的策那个对策， 像在美国啊、英国啊、加拿大都是一个一套政策下来去 advise 去叫人家去打疫苗，然后在数据低下来的时候就说你可以逐步的恢复你正常的生活。那么他们在这种政策上面要一定要去改变，不能死守在我们零零零，现在根本你不是零，不单止你不是零，你现在是冠军了。所以呢，这个是影响的非常大。你看那股市啊、经济啊，很多人也没有办法上学了，然后上班的人也减少，甚至食物之前也有一些这运输的问题，听说现在好了。所以这个是影响到每一方面的。你政策不能改的时候，人民就会受难了，人民就会受苦。
那这个一两个月以来啊，这个港府的政策不断的在那里变，朝令夕改啊，一会儿是说要强制全民检测，一会儿又说不要这样做，那现在又在重新评估这些选择，那他下一步要怎么走？到底是要检测要禁足，还是要开放？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们没有路可以走的了，现在已经是说已经。有这么多人已经被感染，好的人已经是有 antibody， 虽然那些没antibody 恢复的人也是可能短暂的，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病毒的mutation， 下一个新的病毒，或者我们现在是祈祷说这个 omicron 应该是 the end， 如果不是 the end 呢，还有新的时候什么 BA1 啊 BA2 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会还是 to be continued， 所以我觉得香港政府一定要立起决心的说去把这个政策搞好，然后就是为了大部分人民的着想，也不是说为了讨好中共啊，讨好他们的那个政策，对不对？因为他们就会可以封关啊，已经封关了很久了，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落差这样子。
那香港政策应该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他应该怎么？
我觉得就应该防务那个外国啊，像英国跟美国跟加拿大。那么为什么人家可以重新生活了，人家也可以上课上学，可以回到，也可以说没有那个不用再戴口罩了，就是每天都在生活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去尝试这个东西啊，已经你根本。你以前走那个都已经走过这条路，已经不行了，那么为什么要坚持了？就是要仿这个是好的东西去学习的时候，就应该去仿这个英国啊，或是美国和加拿大外国的那个做法这样子。
那您
就是与病毒共存。
您觉得香港现在这个感染率这么高，死亡率也是这么高，香港的民众能不能接受啊？就是和病毒共存，
我太不能接受了。每天你在一些 social media 上面都在骂了，就痛恨了。你怎么会有高兴呢？你家里面有人死亡，家里面有人病痛，又不知道怎么办，打电话也没有人理，又不知道今天要怎么做，就是很混乱啊。虽然美国在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混乱，但是它是一直都在很混乱，而且还封关，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都很不方便。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那个 problem 在里面，就是个问题所在这样子。
我是说这个香港民众能不能接受现在就慢慢的开放起来，因为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当然希望了，他们都是被摆布的，他们没有 say 啊，所以如果他们能够说好今天我们开放了，我们接受这个共存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香港人都会愿意接受。
非常感谢杨教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差不多了，很感谢你们跟我在这分享这个事情，谢谢你们。
非常非常感谢杨教授，非常感谢纽约曼哈顿威尔学院生物学教授杨锦霞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